知情人爆中共渗透台湾内幕，中共大使被呼吁驱逐出境。65%嘅美国人因高通货膨胀、经济恶化，拜登再息100万桶油，直谷中立时代结束，科技业纷纷挺美抗共。封口费案，川普将唔出庭作证，数川检察官初选如挑战。前美军军事长通过修炼治愈咗因服役造成嘅创伤。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23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观众朋友们，你系咪厌倦咗充斥住暴力同不良内容嘅电影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嘅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15%的折扣。赖清德总统就职啱啱结束，台湾就成为了国际瞩目的焦点。由于国际媒体的陆续报道，台湾立法会抗权法案打醒了一些台湾各中两党的选民，亦令世界看到了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有几深。请听报道。
另外，中共对于500位各国外宾访台观礼，祝贺赖清德总统就职典礼极为怒火。中共驻日韩使馆和中共外交部在21号分别表达了强烈抗议，但是此举遭到日本的强烈反驳，认为中共大使对日本议员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典礼的批评极不恰当，甚至要将中共驻日大使驱逐出境。针对台湾立法会所发生的抗权法案事件，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了中共如何在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迫使台湾屈服，和台湾如何应对目前的状况探讨，并称台湾的前景并非完全暗淡。针对中共与计划的渗透台湾，雷澳自由主义学者袁鸿兵今年2月初曾对看中国媒体透露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传出的讯息，话中共国台办的主任宋涛在赖清德胜选过后受到了习近平极其严厉的粉斥，指责他介入台湾大选的整个过程情况摸得不准，操作不当，执行不力。袁鸿兵还透露，台湾大选结束之后，根据国民党籍韩国瑜可能成为立法院院长，和国民党籍傅昆萁可能担任台湾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总召的这样一个情报。习近平很快就对王沪宁和宋涛做出的两项指示。第一，习近平要求他们要紧紧捉住韩国瑜和傅昆萁在台湾立法院的这种任命时机，有效地展开一次对台湾的统战的战略性的攻势，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制高点，在台湾政权结构内部撕开突破口，然后迅速扩大战果，为完成统一大业创造关键性的有利条件。由此可见，台湾各众两党发起的所谓改革法案，就是中共一手制造的夺权法案。对韩国瑜当选立法院长，袁鸿兵亦曾经指出，这是一个直接威胁到台湾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但是赖清德和萧美琴的胜出是自由民主国际力量的一次重大胜利，同时是习近平一次重大的挫败，冲击中共暴政。据中央社22号的报道，中国驻日大使吴光浩批评日本参加赖清德就职典礼是在度助长台独势力，并恫吓话日本民众将被带入战争火坑，引起日本方面的极大不满。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中批评吴光浩言论极不恰当，并已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富士晚报报道，对于中国驻日大使缺乏外交礼仪，对日本做出威压的言行，岸田政府应考虑做出毅然决然的因应。 由跨党派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有31名成员到台北参加赖总统就职典礼。众议员、前国家公安委员长松原仁亦是成员之一。松原仁认为，吴光浩的发言等于是出言攻击日本国民，这件事不能够等闲视之。根据维也纳公约，日本政府应通告将吴光浩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予以驱逐出境。松原仁昨日向众议院议长发出要求政府说明立场的质询动议书，此事将在国会进行讨论。尤其这个不是吴光浩第一次出言恫吓日本民众。去年四月，他就任驻日大使不久后的记者会上，言及日本如果将台湾议题与安全保障政策做连结的话，日本民众将被带入火坑。当时的外务大臣林方正就表示，吴光浩的发言极不恰当，而透过外交管道向中方表达抗议。松原仁说，吴光浩无视日本政府的抗议，再度口出恶言，相当恶质，极无见识，对日本真的好失礼，好缺乏敬意，应该予以驱逐出境。日本福井院立大学名誉教授赌田洋一亦主张应该尽快将吴光浩驱逐出境。台湾在美国的最高级别外交官余大雷表示，赖清德总统已经表明希望能同对岸相处，希望北京当局能够认知到台湾定期举行民主选举并更换领导层，北京要对谈的人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这些领导人。与此同时，这位官员还强调了接下来将延续推动美台之间的各项合作与交流。美国企业研究所亦探讨了中共介入台湾的前景分析，认为中共是想在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迫使台湾屈服。国民党目前拥有最多的立法机构席位，但还未有获得多数席位。值得注意的是，上台后一个规模庞大的国民党代表团迅速前往中国，现在他们上任还不到6个月就开始推动扩大立法权。在最后的投票日，台湾民众党领袖王国昌甚至傲慢地对媒体说，法案的实际内容是绝密，这首法与4年前中共将香港国家安全法直接写入香港基本法的法律闪电战策略如出一辙。在该法实施之前，外界对其内容一无所知，由于法案的细节被隐瞒，公众和民间社会无法及时做出反应、审查或反对。这种立法闪电战不仅延缓了公民社会的反应速度，亦凸显了其专制、反民主的本质。这一咄咄逼人的举动激起了数万名台湾公民和团体聚集在立法机构外抗议。美国企业研究所强调了一个关键点，中共有可能利用立法机构破坏民进党的执政。民进党掌握了行政权力，但是失去了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假设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项法律成立一个国家和平委员会，领导与中共的和平协议谈判，尽管民进党主席认为这个有损台湾主权，但在中共的压力下，大多数立法者可能会按照法律程序罢免总理并成功弹劾总统。最终在立法机构的推动下，两岸将签署和平协议，中共将和平吞并台湾。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亦谈到，鉴于台湾目前的状况，其前景并非完全暗淡。首先，赖清德总统的宪法权力允许他反制立法机构的行为，比如拒绝颁布法律或在某些情况下解散立法机构。其次，台湾民间社会的组织能力由来已久，他们迅速动员了大量的集会向立法机构施压。然而中共也在这里发展，不费一枪一弹拿下台湾的想法有几吸引人，台湾如何才能够成功团结起来抵御外部威胁，这个是台湾社会面临的挑战，也就是赖清德需要认真应对和管理的重要责任。另外，赖清德就任之际 中共连忙公开回应三个国际事件。五月十九号，伊朗总统莱希因飞机失事身亡。五月二十号，国际刑事法院欲对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同三名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当日，美国在联合安理会指责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中共或许觉得这些能够转移台湾问题的视线，赶快回应了三个国际突发事件，却一再出丑。外界分析，中共不敢提大陆疫情，不敢提南方水灾，还不会管经济，应对国际事务又明显不得要领，危机处理能力明显降低，再次集中释存了中共近年来不断遭遇国际孤立、走下坡路的根本原因。秦刚被失踪已经一年，王毅仍一直回路兼职中共外长，中共高层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外长人选，无德又无能，正是如今中共官场上下的真实写照。中南海恐怕自己都不知道还能够撑多久。
通货膨胀在美国仍然很严重，油价还在攀升。而据美联储的最新数据，65%的美国成年人的经济状况因此在恶化，17%的人无法支付每月的所有账单。而拜登打算再释放100万桶汽油以缓解通胀。请睇报道。
据美联储星期二21号对基于对美国成年人及其家庭的经济生活进行的调查，发布了2023年美国家庭经济福利报告，其中发现长期通货膨胀导致65%的美国家庭财务状况恶化了。3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家庭的月收入在过去一年中有所增长，但是38%的受访者说他们的支出亦增加了。据福克斯商业频道计算，食品杂货价格比2021年初上涨了21%以上，住房成本则上涨了18.37%，而能源价格亦上涨了38.4%。对于中低收入者影响更大，美联储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成年人表示，他们在支付完每个月固定开支后没有更多剩余钱。63%的成年人表示，手头现金只够支付$400的紧急开支，但17%的受访成年人表示，根本无法全额支付所有的账单。典型的美国家庭在三月份每月需要多支付$227才能够购买与一年前相同的商品和服务。和两年前三月份相比，美国人平均每个月多支付了$784。和三年前川普刚刚卸任时的三月份相比，即要多支付$1069。看看美国人的荷包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失业率虽然低，但川普的支持率更高了。而在拜登政府打击石油开采，造成油价大涨后，拜登政府在这个星期二21号又表示，将从美国东北部的储备中释放100万桶汽油，以降低今年夏天的油价。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目前全国汽油价格平均约为每加仑$3.60。能源部长珍妮佛·格兰霍姆在一份声明中说，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和7月4号期间战略性地释放这一储备，我们正在确保在美国人最需要的时候向三州地区和东北部地区提供充足的汽油供应。拜登政府在2022年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了1.8亿桶，将储备降到19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拜登政府此举只是治标不治本，引起共和党人和社会的普遍不满，指拜登政府动用应对国家紧急情况的战略储备在非战时使用，是起到玩弄政治。
美中之争已经日益白热化，科技业亦明显感受到这个动向。软体界居于领导地位的帕兰泰尔顾问克尔伯格之前指出，一 一啲原本希望保持中立嘅私营部门领导者，现在已经明白必须喺美中之间嘅全球竞争中选边站。佢话：我认为直谷中立嘅时代已经结束啦。请睇报道。
据《华盛顿时报》报道，中情局嘅首席技术官穆尔查丹尼指出，科技业嘅企业家同投资者如今已经唔再羞于与美国国家安全界嘅合作。穆尔查丹尼话：对于硅谷绝大部分嘅人而言，国防与经济防卫科技已经系同一回事，尤其系处理到乌克兰、以色列事更是如此。数百名技术专家和政府高级官员在 Hill and Valley 论坛讨论人工智能和来自中共的威胁，吸引150家厂商，报名人数超过11000人。普兰泰尔的首席技术长桑卡表示，他正在领导一项第一早餐倡议，给美国国家安全界和国防技术公司携手合作，面对与共产主义者和独裁者的全球竞争加剧，为维持美国的资本主义认同，美国国会将考虑投入至少320亿美元进行人工智能研发的计划案，防范中共超车。
据路透社5月21号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决定不在他的封口费刑事审判中作证为自己辩护，这个将会使他的辩护过程迅速结束。请听报道。
法官麦昌表示，陪审员他们将在下个礼拜二28号将在为期3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礼拜尾之后返回法庭，听取结案陈词，审议可能在礼拜三29号开始。这项在2016年大选前夕，称总统候选人川普涉嫌向一色情明星支付所谓婚外情的封口费案，在已超过5年的法律追诉期的情况下，纽约检察官白毅荣依然对川普进行了起诉，将不是违法事件演变成34项重罪指控。而77岁的川普对34项伪造商业纪录的指控不认罪，不过刑事被告通常不会在自己的审判中作证，因为这个会被他们面临检察官的刺激性陷阱式的提问。川普的律师曾要求麦昌法官在陪审团开庭前驳回此案，理由是此案的关键证人科恩律师没有可信度，而麦昌表示他倾向给陪审团评估科恩的可信度。而这个时候起诉川普干涉乔州选举案中的两位关键人物，在谋求竞选连任之路上亦面临着挑战。主审此案的富裕顿县高等法院法官麦卡菲正受到帕蒂洛的挑战，而富裕顿县的地方检察官，亦就是起诉川普的威里斯，亦被裁定与其男友维登先生两人之一，必须退出川普案的检察官，在民主党的初选中遭遇了强手，他是更左派的非营利组织全国社会正义联盟的创始人怀斯史密斯。该联盟的使命是团结全国各地的检察官，结束警察暴行。而同麦卡菲法官对决的帕蒂洛先生，曾经担任全美刑事辩护律师协会的董事会成员，具有更加多元文化的背景。威利斯女士同史密斯先生，无论哪个赢得民主党提名，都将与共和党提名人考特尼·克莱密展开对决。
前美国海军高级军事长麦克塔克在美国海军服役了20年，退役后目前居住在加州圣地亚哥。服役期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各种舰艇上、在直升机上工作，以支援全球反恐战争和南美洲的禁毒行动。请睇报道。
长期紧张的军旅生活被麦克留下了一些创伤，身体亦出现了一系列的困扰，甚至出现一些预警信号。幸运的是，麦克不久前开始了修炼法轮大法。麦克说，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的肝病、背部、关节痛、睡眠问题都几乎消失了。麦克身体的变化曾被他的医生大吃一惊。他说，几个月前我的医生对我的肝病进行了观察，他很惊讶， 因为我个肝嘅转氨酶指数都已降至正常嘅水平，我嘅转氨酶升高已经有5年几啦。如果呢啲转氨酶指数冇降低到正常嘅水平，咁就系肝癌嘅早期预警信号。麦克仲有过一次好神奇嘅经历，佢回忆话：我记得喺进行呢一项检测嘅几个礼拜前，有一日我喺屋企练法轮大法第二套嘅功法时，当我双手抱轮与眼睛平齐嘅时候，我感觉到一股火粒流离开咗我嘅肝脏。佢话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不仅佢嘅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咗，佢个内心亦更加平静祥和。麦克系喺2022年5月遇到咗佢而家嘅妻子，而系佢嘅妻子好热心咁向佢介绍咗法轮大法，并鼓励佢睇法轮大法书籍同练功。不过麦克话，2023年6月系佢坚定全身心投入修炼法轮大法嘅时间。至今麦克修炼法轮大法已有10个几月，时间虽然唔长，但系麦克话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不仅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咗，佢个内心亦发生咗好大嘅变化。新闻里面有好多令人不安嘅故事，社会似乎好混乱，好多人有一种感觉，你必须一直竞争，不惜一切代价获胜。麦克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俾人提供咗更好嘅观察世界嘅视角，练功可以俾人喺呢一种狂野嘅世界中变得更加平和平静。当出现咩问题嘅时候，我总会系揾自己嘅不足，睇睇暴露出自己嘅边啲缺点，以一种全新嘅方式睇待生活中出现嘅各种冲突同困难。我喜欢法轮大法教导我们向内找，而不是试图指责别人。麦克讲了一个小故事，在2023年9月的一日，麦克第一次参加在圣地亚哥公园举行的真善人画展。那个时候他刚刚修炼3个月，一位西方女士走过来，非常不高兴，她开始抱怨并对我大喊大叫，因为我们正在这里布置艺术品，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在公园里面这样做。麦克说，可能那个女士没有意识到她亦是西方人，当她看到我不是中国人的时候，她的面就沉了下来，立即就跑了。麦克一点都不生气，他说，我一直在这里思考，我想知道我需要从这次的矛盾中学到什么。我很平静，对她的话没有任何的反应。麦克经常向他的同事提起法轮大法，同时他们对修炼法轮大法亦充满尊重和好奇心。麦克说，我相信修炼可以帮助因服役而遭受创伤的退伍军人，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并更加放松。麦克不懂中文，但是他很想对国际上的华人说，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他说，不要怕为自己思考，西方社会有一定的自由，给你探索不同的想法和信仰，你应该利用你这里拥有的自由，形成你自己的观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